In this Easter season,
在这个复活节，我们反思救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并为此欢欣。因为俗世邪恶而引起的烦嚣之声遍及地面，令到我们感到脆弱。因为现代科技和沟通的技术，罪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影响，令到很多人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无论这些考验有多重要，我们都不可以因而忘记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伟大调停而欢欣和庆祝。我们的救主确实是战胜死亡，因为慈悲和怜悯，主承受我们的罪恶和违戒，救赎我们，并为每一个肯悔改和相信祂名的人满足公道的要求。祂伟大的赎罪牺牲是有崇高的重要性，并不是世人所能明白的。这项恩赐赐给我们难以明白的平安。那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处理周围的那些残酷的现实呢？我太太玛丽，她很喜欢向日葵。当向日葵生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譬如出现在路边的时候，她就会很开心。在我祖父母的家前面有一条泥路，当我们每一次在这条路驾车经过的时候，玛丽就会成日很兴奋地问，你估下我们今天会不会见到那些很漂亮的向日葵呢？我们很惊喜地见到有很多向日葵生长在那些已经被农场设备、铲雪机影响的那些泥土，那些泥土充满着很多我们不会认为是适合野花生长的物质。除了可以生长在一些 不合适的泥土之外，这些成长中的野生向日葵还有另一项不简单的特质，就是他们那些年轻的花粒会跟着太阳移动。这样做的时候，向日葵就能够得到支持生命的能源，之后就可以绽放出灿烂的黄色。就好像这些成长中的向日葵，当我们跟随世界的救主神的儿子，即使周围有很多可怕的事，我们都可以兴盛和变得繁荣。它确实是我们的光和生命。在稗子的比喻当中，教主向他的门徒宣告，那些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但提及到有信心的人，主是这样讲，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住在这个确实是充满骚动敌对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扎根于对救主的爱，谦卑地跟随祂的教导，就可以茁壮成长和绽放出灿烂的光。即使是生命之中充满着动荡，我们保持坚定忠信跟随救主的能力，会因为正义的家庭和在支会及支联会中以基督为中心的团结而得到大大巩固。在神的计划当中，家庭的角色是使我们能够获得快乐，帮助我们在爱的气氛中学习正确的原则，并且为永生作准备。在家里面紧守宗教这个美好的家庭传统是需要植入在我们的孩子心里面的。我的叔叔方红罗伯之金是一位很好的学生，一位有抱负的作家，以及当时杨伯翰大学美式足球队的四分卫。在1941年12月8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日之后，他加入了美国的海军。在纽约州奥班尼的一次招募新兵的活动中，他向读者文泽投稿了一篇短文。杂志社给了他200元美金的酬劳，以及将他的文章《想念家的时间》刊登在1944年5月的月刊里面。他投去读者文泽的那份稿是以自己为一名水手，他是这样写道： 在纽约州奥班尼的一个晚上，我问一位水手现在几点，他拎出一只很大的表，他答我7:20。我知道时间其实应该是还晏一点，我问你只表停了啊，是不是啊，他说不是，我只表还是在山区标准时间，我是来自犹他州的南部。我加入海军的时候，我爸爸给了这一只表我，他说这只表可以帮助他记住他屋企。当我这只表显示朝头早5点钟的时候，我知道我爸爸就正在出发去揸牛奶。只要一到夜晚7:30，我就知道全家人会围住放满食物的台，爸爸会感谢神台面上面的食物，同埋会祈祷希望他看顾住我。我可以好容易咁样知道呢一度嘅时间，但系我需要知道嘅系犹他州嘅时间。喺佢投稿之后冇几耐，方红佢被派到去太平洋战区嗰度服役，喺1945年5月11日，我嘅叔叔佢喺邻近冲绳嘅一艘航空母舰嗰度服役，佢俾两架日军嘅自杀式飞机袭击，有差唔多400个船员死亡。包括我的叔叔方红。賓塞金会长他对方红的爸爸表示衷心的同情，提及到方红的配称，主亦都一再确定地说，凡在我里面死的人尝不到死亡的滋味，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说是甜的。方红的爸爸他讲到，虽然方红已经葬身在大海，神的手会带领方红返返去佢天上面嘅家。28年后，賓塞金会长喺一次总会大会提及方红，佢话：我好熟悉呢一个家庭，我曾经同佢哋一齐跪低祈祷。家庭教导同埋喺家中嘅训练，为呢一个大家庭带嚟永恒嘅祝福。他挑战每一个家庭要每日最少2次为子女跪低祈祷。兄弟姊妹，如果我们都能够忠信地在家里面做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开家人家庭晚会、有圣职的祝福和遵守安息的为圣，我们的孩子都会知道家的时间。无论这个是几咁困难的世界，有什么事的发生，他们都会为天上面永恒的家庭做好准备。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人爱他们，也都知道家是安全的，这样是非常重要的。丈夫和妻子是平等的伙伴，他们有不同但是是互相补足的责任。妻子可以生育儿女，令到整个家庭获得祝福，丈夫可以接受圣职去祝福他的家人。但是在家庭议会当中，妻子和丈夫这一对平等的伙伴，他们会一起作出最重要的决定。他们会决定怎样教导他们的子女，怎样去运用他们的金钱，他们会住在哪里，和很多其他的家庭决定。当寻求主的指引之后，他们作为夫妻两个人就一起作出决定。目标就是永恒的家庭。基督的光将家庭永恒的本质深入地植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里面。其中一位我很喜欢的作家，他不是教会的成员，他这样说：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都是不重要，但是家庭是真实的、重要的、永恒的，要照顾和关心，对家庭要忠诚。除了家庭之外，教会的角色亦都同样非常重要。教会提供了组织和方法去教导神所有的儿女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里面拥有圣职权柄，能够为所有配称而且愿意接受的人执行救恩和超生的教义。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争执和邪恶肆虐，并且集中强调文化的差异和不平等。在教会除了以语言划分之外，我们的之分会都是以地区划分的。我们并不会以阶级去区分，我们会很欢欣，因为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 混合埋一齐喺一个正义嘅会众之中。我哋知会嘅家庭对于我哋嘅进步、快乐同埋变得更加似基督嘅个人努力系好重要嘅。文化经常会将人分化，有时甚至乎系暴力同埋歧视嘅源头。喺摩尔门经里面有用到一啲令人不安嘅词语嚟形容嗰啲所谓邪恶祖先嘅传统。他们引致暴力、战争、邪恶的行为、不公正的事，甚至乎是人民和整个民族的灭亡。尼腓四书可以说在这么多经文当中一段最好能够去形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教会文化。在第二节是这样读到，整个地面上的人民，不论尼腓人或拉曼人，都归顺了主，他们之间没有纷争，也没有争论，每人都彼此公正相待。第十六节这样讲，在由神的手所做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没纷争是因为人民的心里面都有神的爱，这种正是我们渴望想有的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是组成我们的核心部分，牺牲、感恩、信心和正义的传统是应该要珍惜和保存的。家庭一定要享受和保护这些建立信心的传统。任何文化的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语言。在我生活多年的加州三藩市地区，有七个以外语为主的单位，我们有关语言的教义可以在教义和圣约第九十篇十一节那里读到，事情将是这样，在那天藉着为显明耶稣基督而倾注于他们身上的保惠师的施助，每个人将透过那被按纳到此权力的人，以他自己的方言和自己的语言听到原本的福音。当神的儿女用母语向他祈祷的时候，就是用他心里面的语言。很明显，心里面的语言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我的哥哥约瑟，他是一个医生，在三藩市湾区已经执业好多年。有一位年长来自撒摩亚的教会成员去到他的办公室，他是一位新的病人，他的身体有一些难以忍受的痛楚，在经过诊症之后证实了他有胆石，之后他也接受了治疗。这位中信的成员指出，他本来看医生的目标只是想了解究竟他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令到他可以用他撒摩亚的母语向天父为他的身体问题做祈祷。教会成员他们用心里面的语言去明白福音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才可以按照福音的原则去祈祷和行动。就算有不同的语言和美好令人振奋的文化传统，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心和彼此相爱交织在一起。主强调让每个人敬重弟兄如自己，要合一，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虽然我们珍惜合适的文化，我们也都感谢文化的差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文化、风俗习惯和传统当中每一个方面去合一。我们发现有些教会成员寻求巩固信心和见证的时候会有问题和疑虑，无论这些的忧虑是大定是细，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不要去论断，也都不要去批评。同一时间有忧虑的人要尽他们所能的去建立信心和见证，耐性和谦卑地去研读、思考、祈祷、生活在福音原则之中，以及向合适的领袖商量，这样才是解决问题和忧虑的最好方法。有些人说现在有很多的成员离开教会，而且比以前现在有更加多的疑问和不信，这样讲是错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从来未试过如此的强大过。要求在教会记录中除名的成员一向都只是很少数，而且比以前近年的数字已经是特别少了。在其他的方面，统计的数字都有显著的上升，例如是持有有效圣殿推荐书又已经接受恩道门的成员，缴交十足十一奉献的成员和在做传道的人都大大增加。我重申，教会从未如此强大过，但是记住，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我们需要 向所有的人展示我们的手。如果你现在面对的困难令到你觉得很无助、很沉重，而且很难继续撑下去，就要记住耶稣基督已经在客西马利园感受过最深刻的痛苦，以及在竹篓山上面接受难以理解的折磨，完成了赎罪，解决了今生最可怕的重担。他是为你而做，也都是为我而做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很爱我们，他也都服从和爱他的天父。即使我们在深海里面迷失，我们都会在死亡之中获救。我们今生和全永恒的保护将会是透过个人和家庭的正义、教会的教义和跟随救主而来的。家庭是暴风雨的避难所，那些感到孤单的人可以在正义当中企稳阵脚，知道赎罪会保护和祝福你，是远远超过你能够所理解的。我们应该要记住救主，持守圣约和跟随他，就好像向日葵会跟随着阳光，跟随救主的光和榜样会为我们带来喜乐和平安。就如诗篇27篇一节我好喜欢的诗所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身为救主的其中一位使徒，我郑重地见证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知道他活着，我也都认得他的声音。我见证他的神圣性和赎罪的真实性，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